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罗文辉，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无限飞行号节目。
是的，还有我佳音在这里呢，也欢迎听众朋友。今天有没有喝一点绿豆汤呢？
啊，大暑啊，对啊，
是啊，
喝这绿豆汤应该可以解那个热啊，是吗？
是的，解暑嘛，
解暑、
啊
嗯。
对，那么在大暑的时候呢，北方地区的家里面呢，通常老人家就会熬一点绿豆汤啦，啊，又或者绿豆稀饭啦。南方呢，会有一些老人家呢，他们用这个玉米须子。啊，还有呢，糖冬瓜来煲点水啊，让我们呢在当中能够解解暑。如果爱喝咸的汤的听众朋友呢，可能呢就会煲一些，比如说老黄瓜呀，又或者冬瓜薏米这些东西，希望呢能够在暑天的时候呢，带给我们大家有一个清凉健康的感觉。
哎，就没有那么闷热的那个感觉了啊。
是
啊，如果住的接近这个海边啊，或者是游泳池的地方，哎，今天游泳好哦。
是，但是在疫情当中呢，还是要注意健康，注意这一个卫生知识啊。
那是、
嗯、啊，无论呢是什么样的活动呢，在当中我们都是要提高警惕的。还是、
嗯、
那今天礼拜三的时间呢，除了像罗文辉说可以去游游泳啊，在海边走一走的话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目呢，就是要来听我们墨镜背后的世界。
对，就是呢用你的耳朵去游泳啊、
哦、
享受享受听众的分享啊。
是，
今天的墨镜背后的世界的主人翁呢，还是浙江的楚姊妹、啊、
哎，那么在他的详尽的分享当中呢，我们已经对于他个人，对于他的家庭有很多的了解啊。
嗯，
那他心中呢一直有一个愿望，希望能够读书，可是自己呢基本的连户口都没有，连名字都没有。
是，
这对于他来讲呢，真的是一件呢非常痛苦的事情。在今天的分享里面呢，他会继续就着这个话题来和我们讲一讲。
我们虽然视力不佳，但却可以细心聆听。
我们虽然出行不便，但却无碍交友谈心。
邀请你走进我们的生活，一起了解墨镜背后的世界。
那我们在墨镜背后的世界呢，继续会和楚姊妹来分享。我记得楚姊妹讲到了她2岁的时候失明，讲到了在她自己的身份啊，瞎子和盲人的分别，在这一个认同感上面和妈妈的一些争执。我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您对于楚姊妹的认识是不是多了一层呢？今天我们会继续请来楚姊妹和我们讲一讲，在她的这个世界里面还有哪一些的成长经历。楚姊妹你好。
刘佳音老师好，听众朋友，有我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弟兄姐妹，祝您平安，还有所有的老师祝您平安。感谢主啊，在上面分享墨镜背后的世界，希望能跟大家带来帮助吧，我尽力而为。
谢谢你的分享。
其实我呢，就是我那天讲那个话题，那些时候，我一挂完电话，我就是想，我说是不是我感觉我是剥夺大家的同情呢？就是并不。后来我去问我的老师，我发微信问我老师，我就把我上次讲过的故事跟他说了。他说这并不是同情类的吧，他说我说我该怎么跟大家说，他说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是的，
只要不是个人的隐私，除了这一方面其他都可以说的，主要是信仰这一块他跟我说。然后我就说好吧，我也昨天晚上也祷告，到底说什么呢？感谢主，就是我要说的是，我16岁的时候上了户口，上完户口以后，常年通知我 打电话给我爷爷，那是2007年的时候打电话给我爷爷，让我去学按摩。嗯，在我们四川南部去学按摩。然后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开始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学按摩，开始是以为这样，开始以为他们要把我送到养老院里面去。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一个养老院，就说好像不知道是福利院还是养老院啊，
嗯，
就是把我送那里去，就什么都不用干，有医生有保姆什么的，就是什么不用干家务活，不用背玉米啊那种，也不用被家人的嫌弃那种。然后我心里很高兴，我说原来是去那个地方啊，我说也不错啊，我还可以也能认识这么更多的朋友。可惜等我到了县城以后，我爷爷那时候还是病着，他不带我去，他只能找一个村长和我爷爷带我去。首先带我去残联，带我去残联残疾证。其实说实话，这个我应该是说的后面。其实13岁我想读书，我特别想读书，你看他们都可以，我姐姐呀、我所有的人都可以读书。我之前10几岁还没到10岁，那时候学校离我很近，然后我偷偷摸摸的，趁我父母不在，趁我大人不在，我就偷偷摸摸跑到学校去看我妈妈上街什么时候回来，大概什么时间。那我就趁他们下课了，我就跑回家去，我父母都不知道。那时候我特别想读书，然后我那就把我姐姐的旧书拿来他们也看，我那也拿着书来看。哎，他们能认字，我就听着他们在读什么，我那也跟着学。就拿着做做样子嘛，拿着书做样子，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人家都能读，我就读不了呢？后来他们就跟我说，有些没有人，没人告诉我的。后来跟我关系很好的一个人，他就说你眼睛看不到，跟我们不一样。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你能知道这是什么花啊什么？那我必须要手摸的才能知道呢。他说你眼睛看不到。我从那个时候才知道我眼睛是看不到的。我已经那个时候已经9岁了，我才知道我是眼睛看不到的，
和别人是不一样的。
对，和别人是不一样，是的。到13岁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上户口，也就是我姑婆我爷爷的妹妹，她在成都给我联系了一位老师，让我她说有一个我姑婆知道有个盲人学校，她说我没有上户口，她说没有上户口没关系，她说把我顾及到学校里去，就是顾及给别人，就是让我妈妈要拿一年要拿20000块钱。我妈妈一听，我父母一听就不干了。
是这个很大的一笔钱呢，在当时来讲。
对，他们就不干了。他说要么把我送给别人，他说也不行。我妈妈说，我父母说也不行。后来在那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妈，我打电话正好是我接的，我还跟我妈妈吵了一下。我说妈妈，我要读书。我妈妈说你要不要上天啊？他说，我说我就要读书。我说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读书。我就哭着闹着，我要读书。我妈妈说如果再闹的话，坐飞机赶回来把我打死。我说你把我打死我要读书。一闹就闹了3年，这3年我没有办法了，我只能去寻求别人。我说村长你能不能帮帮我，你无论如何也要把我带出去。后来他们就开始帮我了，感谢主吧，帮我了以后要上户口。2006年上了户口，上完户口以后2007年的1月份，他们就打电话过来了。我们那时候有广播嘛，广播来通知我去残联，去残联去报道。那时候，去学按摩，到2007年的1月15号，到我们县城去。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知道那是学按摩的。如果没有去之前，我还以为是一个很豪华的地方，就是什么都不用干的地方。搞了半天，那是也是一个那是学按摩的，是这样子。
是，所以2007年的1月15号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转捩点，你终于到了这个按摩的学校当中去，进行了一个系统的学习，也让你在当中呢，真正的学了一门本事，能够呢靠着自食其力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改变你一直到今天。
是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完全到学校，到学校是2007年的4月份才真正的去了学校。嗯，
一开始那个1月15号去的那个地方只是一个按摩院是吗？
嗯，对，是按摩院，没错。
哦，4月份之后就到按摩学校了。
嗯，对，那时候我认识了很多同学，嗯，都是眼睛看不到的，都是盲人。
嗯嗯。我记得你曾经也讲过，说真正到了学校之后，认识了一些盲人的同学和朋友之后呢，才发现原来自己的身边是真的可以有朋友的。
嗯，对，感谢主，是的。不过很多人都不愿意跟我交朋友。
嗯，为什么呢？到了学校里面，应该我想你身上没有跳子，没有狮子了，也没有人再叫你瞎子了。这个时候为什么别人还不愿意跟你做朋友呢？
嗯，说出来我相信刘佳音老师也会不愿意跟我交朋友的。
为什么呢？
那个时候我不会说话，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都不知道，反正说一个就会得罪一个人，说一个我就会得罪一个人。我为了学按摩，我老师打了我好多次了，是这样子。
嗯，就是因为你基本上从你从小到大的这个生活过程当中没有和别人做过朋友，没有和别人交往过，所以呢也不太懂得说如何的跟别人去沟通，这样的一个环境令到你在跟同学交往，在跟同学在学校学习的这个过程里面也遇到了很多的挫折。
嗯，对，那个时候他们不带我去吃饭，后来被保安发现了，问我为什么不去吃饭，我说他们不带我，我也不知道，我说我要告诉老师。保安听成什么？他说你怎么不跟你学生吃饭了，把老师气成这样。其实我原话不是这么说的，我原话说我要去告诉老师他们不带我就吃饭这样子。
所以其实又产生了误会，结果呢令到你可能跟同学跟老师的关系呢也会起了反作用。
嗯，是的。
你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这个问题呢？
嗯，我真正的发现这个问题是我认识了东莞的一个姐妹吧。嗯，她愿意和我交朋友，那是我真正发现，也是我老公以后了。
嗯，
他我就说我这个人很不会说话，反正说一次话会得罪一次人。之前我把一个姐妹给得罪了，
嗯，
到现在她把我的微信好友都删掉了 ，QQ 好友她都给我删。其实去年的事儿，我也没有，也没有说什么呀，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之前送给他一个音箱，然后他给我退回来了。我去找我那时候，刚才跟你说的那个姐妹，我给她发了微信。实际上那个姐妹她是我老师，我是2018年到广东东莞去找了她，然后她头发。还是不行，让我在他身上练一下。那个时候我跟他也吵过，也摩擦过，而且他还包容我。
嗯，我想问一下啊，楚姊妹，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呢，无论是小时候还是长大了，或者到今天啊，你觉得交不成朋友，身边没有朋友，这个问题是在于你眼睛的原因呢，还是在于别人的问题呢？还是说到底这个问题在哪里呢？
我觉得问题出现在我自己身上。
嗯，你怎么来解释这句话呢？
嗯，就拿前年2018年来说吧，那时候我到东莞以后，我开始是在就是我现在的老师那边待了有2个礼拜，后来有一个女孩子，有个姐妹，她是个广西的，她也和我一起，那时候我们口角发生了矛盾，然后那个有一个男的，他不这么信耶稣的，我差点说有一句话说的不好，差点破坏了家庭，然后我老师，我现在老师就说让我到他家弟兄的店里面去，到她老公的店里面去，因为她老公的店比较缺人嘛，因为她教我他教不了我，他已经教2个，他也很累，我也知道。那时候我跟我老师按摩的时候，我去把一个弟兄的手让一个弟兄的手让弟兄告诉我怎么，后来也把我老师气得要命。他说你按的不好，我会告诉你的，你为什么别人教你啊？怎么的？那时候我就很难过，就跟他吵过一次架。那就是那个第二天他。他就跟老跟他家弟兄说，他要把我调到那边去。
其实你的意思就是说，等于在自己跟别人的交往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是一些无意识的，有的时候呢是误会，有的时候呢是真的自己说错话了，但是呢就是产生了一个效果，就是常常会跟别人发生一些的口角矛盾，这样呢就令大家可能辛辛苦苦经营的这个友谊呢就中断了。
是的。
那在这一些不愉快的经历或者说这一些的教训当中，你学到了什么呢？
就是有些话还是能不说的话还这样不要乱说，有些不管怎么样就算有这种事情的话，跟我也没关系。
你的意思是说不理别人的事情就好了。但是我听起来的时候，我会觉得楚姊妹呀，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吧，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呢在跟别人交往的过程当中，因为人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自己跟自己生活。那我们在跟老师、跟同学、跟同事、跟客人、跟丈夫、孩子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呢，总还是要说话的，总还是要交流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做成一个通畅的交流，做成一个成功的对话呢？其实每个人都是在学习的当中，所以呢我们祷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呢也能够常常的在圣经的话语里面找寻答案，那么神会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智慧，和大家一起去学习。如果说真的是我们说错了做错了，那我们也有一颗谦卑的心呢，勇敢的去向别人道歉，说声对不起。除了道歉以外，当然呢我们还要呢就是求主帮助我们去改变，求主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呢在当中好好的来学习，汲取这些经验教训，那么也能够呢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呢能够跟别人呢有一段更好的友谊，你说对不对？
对，感谢主。现在我身边除了我属灵的老师以外，基本上都没人跟我，没有真正的好朋友。
是
还有大夫，
是。所以我想其实呢在这个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呢，让我们从零开始，让我们从零开始呢，上帝给我们有一个新的学习。既然看见了问题在哪里，既然呢在这个起跑点上面我们开始有勇气在当中全新的一个方向，那我们呢就求主帮助我们建立第一段的友谊，找到第一个的朋友，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呢就把这个作为你一个新的目标，你觉得怎么样？
感谢主，可以。
好的。
我不知道我现在说那些有没有人愿意和我交朋友的。感谢主。
一定有的，一定有的。首先佳音呢就愿意交你这个朋友，那么让我们呢能够在当中一起来学习，彼此互相的提醒。我觉得其实你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子，现在呢又是一个年轻的妈妈，在自己的这个按摩的工作上面呢，求主帮助你有一个更好的看见，你身边有一个好的老师，同时呢也能够在当中呢有支持你的丈夫。之前也曾经听过你的分享，婆婆呢其实也是一个不太说就是对你们很多要求的人，又能够在家支持你们，帮你们带孩子。所以我想呢，其实在你的新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里面呢，已经脱离了过去那些的苦难，求主帮助我们也能够在新的生活的圈子里面呢能够有更多的感恩的心，每一天呢努力的往前走，好不好？
好的。
人生多少次经历风浪，曾经困难苦楚与绝望，无法面对的现实和彷徨，心中无助又迷茫。人生多少次经历风浪，曾经困难苦楚与绝望，无法面对的现实和彷徨，心中无助又迷茫。我要是 鲜明你的旨意，我要深深地呼求你，让我坚定地信靠你。
发现一个小窍门，
解决生活难题，改善生活质量，
一起来分享生活无障碍。
我曾经也听到，就是我这种情况的弟兄姊妹，一路没有力量，
既无力 肌萎缩症是吧？不能走。
对，不能走路，从床上起来很吃力这样的。其实我真的感觉到很吃力，真的。但是我就是有一种方法，就是能躺在床上，两只脚放地下，再这样的侧着，这样的用力，这样的慢慢的起来，这样就容易了。如果你两只脚在床上的话，就起不来。
先把两只脚放到地下，移到地下，然后站起来。
对，放到地下，然后就是侧着，侧着之后再一步一步撑着。最好如果起不来的话，再找床边放一点高点的东西，这样的用手就是用一只手搭着，这样的就可以了。
是拿一些东西扶着靠着，那你就可以容易站起来，对不对？
对。
你的小发现，我的小窍门，
解决生活难题，改善生活质量。
无限飞行号，
生活无障碍。
刚才呢，我听浙江的楚姊妹的分享，其中一点呢，让我非常的佩服她。就是13岁的她呢，竟然那么渴望要念书，家里的人不让。不想他去读书，但是他非要去，结果他坚持，得到成果了，可以读书，那不简单哦。
能够去盲校读书真的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真的。
我跟你讲个笑话，我昨天晚上呢在楼下，因为我有两只狗嘛，对不对？我在楼下呢，每天晚上呢，我们要带他们去散步、上厕所这样子。那有一个狗友啊，就是一起放狗的朋友，他们家呢有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呢大概读小学1-2年级左右。最近一段时间疫情嘛，那很长时间没有上学了
啊。对呀。
那爸爸呢，昨天就跟他一起下来啊，带狗散步的时候就跟我们提早呢就要拜拜，就说啊我们要早点回去了，他明天要上学这样子。然后呢我的老公呢就非常不识趣的讲了一句，哎呀好可怜哦。结果他的爸爸马上脸一变，就跟我们说不许讲这样的话。所以
对小孩来讲吧，
对，
可怜。
那么也就是言外之意呢，其实大概这个小朋友其实也不是很心甘情愿的去上学。
就是啊，
我们听到了楚姊妹的分享的时候，想到一个
强烈的对比啊，
这么渴慕去上学的一个孩子，那么在当中呢，他希望能够不顾一切的有机会能够到学校去读书，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就是，
那么在当中呢，上帝也为他开路，无论是从他上户口，还是到他读书，到他后来，这个现在在外面工作，那都为他开路，为他预备。只是他讲到一点说，他觉得，他的人际关系，他在讲话的这个情况底下呢，是不是能够有更进一步的成长呢？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楚姊妹其实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能够继续加油努力就可以了。
对啊，我听楚姊妹的分享，发现她是一个很开朗的人，
她
应该是很容易结交朋友。
对，
那么只要他再开放一点他的那个社交的圈就可以了。
是无限飞行号的家人，楚姊妹说他没有朋友，你觉得呢？你同意吗？那么在当中呢，听过今天的节目的内容呢，也可以啊跟我们在这边来互动，也跟楚姊妹来互动一下。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请你在短信的信息前头加上无限两个字就可以了。好，非常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拜。
当我不求